兄姐妹主里平安，能够再回到若歌教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领受饼和杯，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这个亲切。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李定武弟兄回到若歌来讲道的时候，他说这个讲台是他最喜欢的讲台啊。那么我不敢随便讲这句话，给美眉的人听见了，那边的弟兄姐妹会不高兴啊。但是你知道吗，在这里聚会是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啊。美眉现在正在考虑要盖一个新堂，负责建堂的弟兄呢也刚好是我以前的学弟，那么我想他常常要问我的意见，我想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他，说什么钱都可以省，但是风情的钱绝对不能够省啊，要盖一个好的礼拜堂，要有一个好的风情啊。那么这一次来，那么在这里我也不能讲太多若歌的好话啊，讲多了就好像有些地方不是特别你知道，所以真的是要感谢神。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久了，我们成了习惯，但是不晓得有一些实在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今天所以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所以选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因为在几个礼拜之前在英文堂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我本来想今天传讲另外一段的信息，可是忽然想到说我们十月份的宣道月刚刚过啊，也许我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是继续宣道月的一个提醒。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是根据马可福音所记载耶稣公开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开始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呼召四位门徒。那么我们在教小朋友主日学的时候，恐怕这些孩子们很早就会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也是他的呼召跟应许，说我要你做什么得人渔夫啊。那么其实这个得人渔夫呢，那么可能比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得人如得鱼一样，是一个离原文更近的翻译，所以英文圣经是说 fishers of men 啊。那么对了一下原文，也是说得人的这个渔夫啊，或者说是会打这个不是打鱼的渔夫，是打人的这个渔夫。那么当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这段经文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在这里所呼召的这四位门徒是在救恩历史里面很独特的这个事件。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就看到说，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出去传道。所以这十二位的最初被拣选的门徒，后来被称为使徒，是有他特别的意义。那么这个数字十二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当这个犹大卖耶稣然后自杀然后死了之后，彼得就说要从那些在我们中间常常出入的人当中要拣选一位出来，能够同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四位最初在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在加利利公开传道被拣选的门徒，他们在救恩历史上有特别的地位。如果他们在救恩历史上有特别的地位，表示说他们的经历是一个不可以重复的经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的关系，我想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就是每一次宣道年会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被提醒的经文，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恐怕我们也听过很多次这样子的理解。这段经文里面关键的这一个词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动词。其他去施洗教训他们遵守全部都是分词，所以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耶稣交托给他的使徒或者交托给他门徒的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今天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这个大使命 所结的这一个果子。同样的，这个大使命不单单是给当初的这些使徒，也是给今天的教会，也是给今天我们每一位跟随主耶稣基督成为他门徒的人。所以当年耶稣对于他门徒的呼召，我要叫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也是今天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一个呼召。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14节、15节特别提到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传神的福音。他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福音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叫做好消息。那么什么样叫做好消息呢？什么叫做消息呢？必须要有人传才能够叫做消息，对不对？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呢有两种消息。有一种消息呢叫做 gossip， 就是有人喜欢讲 gossip。 那是另外一种消息呢，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讲的消息，那就是好消息。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到说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传扬这一个福音就变成所有耶稣基督门徒的责任，也变成所有基督门徒的一个特权。因为我们得了托付，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传福音这一个字，传福音这一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一个字呢，这个英文圣经翻成 herald， H-E-R-A-L-D。 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帮皇帝传圣旨的人。传的人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所受托的消息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是使人得生使人得死的一个消息。那这样的一个消息必须有人要传出去。那么当年耶稣呼召四个门徒来传这个消息，今天耶稣也一样呼召所有属他的人来传这个消息。所以这一个呼召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福音。因为是福音，所以需要有人传，所以有这个呼召要人成为得人的渔夫。在第一章的21节以后，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圣经之后，特别提到耶稣他赶出了污鬼，他医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表明天国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呼召人成为得人渔夫，这个背后有一个基础，这个呼召背后的基础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身为神儿子的这个权柄，他是根据他的权柄来呼召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自愿跟随，而是他的权柄呼召，而是他跟着权柄呼召，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呼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跟随。那么第三样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被耶稣基督呼召的人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人，通通都是怎么样呢？通通都是普通人。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他们之后，这一些普通人就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成为得人渔夫。这些普通人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他们本来所做的工作也许在今生有一点点价值，成为他们养生的一个方法，可是当他们蒙了呼召成为得人渔夫之后，这些普通人就成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工就变成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好，而且我要使你成为得人渔夫，这个使这个动词呢，原文用的就是未来式。好，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在我们的未来里面有些什么？到底在我们的未来里面有些什么？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憧憬，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个希望。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什么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美好的未来是在哪里？ 我们美好的未来是照耶稣所说，他要使我们成为得人渔夫。所以我想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呼召。头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的根基就是根据福音。第二，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呼召的能力是根据耶稣的权柄。第三，我们要看到这个呼召的报偿就是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有意义有影响力的人生。这个呼召的根基就是根据福音。马可福音第14章14节特别说，约翰下监以后，非常特别，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是从一个负面的事件开始。约翰下监以后，一个好人，一个被耶稣称为最伟大的一位先知，竟然下到监狱里面去，而恶人这个希律王竟然猖狂，这是这整个这个故事的开始。可是这一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就是尽管我们用世俗的眼睛来看好像约翰失败了，尽管我们用世俗的眼睛来看好像义人受到了审判受到了冤屈而恶人却猖狂，但是神仍然掌权，神不会失败，神是历史的主宰。不管世界上的局势是坏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掌权。我们看近到21世纪的世界的局势，有许多好像让我们会失望灰心的事情。我们看到 ISIS 这个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势力变得这样子的猖狂，许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我们看我们自己所处的美国这个同性婚姻法啊，那么现在变成这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律，那么甚至有一个 county 的一个 clerk 因为拒绝签署这样子的结婚的证书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我们会问说，到底美国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还是基督教国家吗？有许多的事情似乎会让我们觉得灰心觉得失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头是约翰下监以后，纵使从人看是一个负面的事件，但是这个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纵使从人看是一个不好的这个事件，但是神的国度要继续的进行，没有任何的实力，没有任何世界上的势力能够拦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1章，约翰特别差人从监里面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怎么说呢？说你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约翰个人的悲剧的里面，他好像失望了，可是耶稣特别就借着他所行的事情，他所传的福音来说，纵使你下监，纵使从人看好像受到了挫折，但是神的国度要继续的往前发展。所以耶稣才会说，自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如果我们上过黄牧师的这个新约神学的话呢，那特别解释说天国是努力进入呢，按照这个文法来讲应该是观身语态，所以也许应该理解成说天国正在奋力的向前，人看不出来，但是天国正在奋力向前。我相信现在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天国仍然在奋力向前。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第1章15节告诉我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弟兄姐妹，这个满了跟近了一样不一样啊？好像一样，但又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如果是说近了的话，请问到了没有？还没有到才叫近了嘛，对不对？好，可是如果满了的话呢，那到了没有？应该是已经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呢好像是彼此矛盾的话。 那满了那一个字呢，那么可以另外翻译成说应验了。如果应验了的话呢，就是表示说已经实现了。可是这个尽了呢，好像是表示说有没有完全实现呢？没有完全实现。好，所以如果我们在若歌听到听久的人，应该晓得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然跟未然。神的福音日期满了，那满了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字呢，日期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特别的字眼，表示是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日期已经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神的国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国的完全的实现还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会有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一切罪恶跟魔鬼的权势。可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有征战，我们传扬福音仍然会遇到阻碍。那么底下呢就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可是这个好消息是一个带来要求的一个好消息，要悔改，然后呢要信福音。悔改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悔改不是说哎呀我懊悔了，哎呀我以前做的这些事情不对啊。那么我们人常常懊悔，可是懊悔了老半天呢，还是常常犯怎么样呢？犯同样的这个错误啊。那么你不信的话呢，你问黄友美就晓得啊。我常常懊悔，但是呢懊悔了老半天呢，同样的错误呢还是常常会犯。可是悔改这个字呢，比我们一般所讲的懊悔呢要强烈的多。它的意思是说，由我们个人自以为是的这个习惯，自以为是的漂泊，现在完完全全的向神来降服。这个不单单是在新约圣经的观念，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观念。比方说在以西结书14章第6节，在这里有一句很强烈的话，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悔改的字，离开你们的偶像，这是第二个悔改的字，是同样的字，可是用不一样的这个字形。第三是转眼，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这个转脸呢，也是悔改用同样的字。好，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从旧约到新约，神有一个一贯的信息，就是要人完完全全悔改，离开我们自己原来所走的路，完完全全的向神降服，这是悔改的这一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国就是代表神的掌权，当神掌权的时候，就必定有审判。好，那么如果有审判的话，一个人进到神的国就必须要悔改。所以使徒约翰有这么强烈的信息，当这些法利赛人来见使徒约翰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什么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来相称。好，所以悔改一定会有生命的果子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出相信跟悔改是怎么样呢，是分不开的这个事情。相信中间一定是有悔改，那么只有真正悔改的人呢才能够相信。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看到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严格的一个二分法，没有任何的中间路线。要不就是悔改，逃避神的愤怒，逃避神的审判；要不呢，就是继续留在不悔改的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审判。 所以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在那里勉励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怎样，得时不得时。为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呢？底下这句话说，总要专心。有一个英文圣经的这个 Amplified Bible 把它翻译成说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当中有严肃的警告，若是不悔改，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为着这一个缘故，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一个紧急的一个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信息。如果我们传福音只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的人说我现在过得好好的， so what， 我不需要耶稣。但福音不单单只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最重要的好处是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脱离将来的审判。如果没有把这个讲清楚的话，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就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做得人渔夫。好，那么什么叫做得人渔夫呢？那么我前一段时间就想着这事情想得不太清楚啊。假定我是一个渔夫，那么前几天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有一个姐妹，她送给我们两条鱼，是夏天她的亲戚呢去海里面钓的两条 sea bass， 我们当作宝贝一样啊。有一条鱼呢冰到现在终于拿出来解冻，然后呢新鲜的鱼解冻了蒸出来，哎呀味道真是好得不得了啊！想不到我们两个老人家呢竟然一顿饭把那个鱼通通都给吃光了啊！我太太都吓了一跳，说我们这么能吃啊，如果小孩在家还吃不够嘞啊。那么这个鱼非常非常的好吃，我就想说我们做得人渔夫，得到了鱼之后，渔夫高兴不高兴啊？渔夫高兴，可是这个鱼高兴不高兴？那就不高兴啊。我如果要去传福音，我做得人渔夫好，那么带了人信主，那么信主的人高兴不高兴呢？对不对？那么到底得人渔夫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就想起说，我们得人渔夫比得人如鱼的翻译呢可能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得人渔夫这个旧约圣经的观念应该是在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也就是渔夫，把以色列人怎么样打上来，好，把以色列人打上来。所以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是什么呢？也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当我们要做得人渔夫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在福音当中，福音所有会有福音，因为我们先要让人明白不信福音的结果呢就是神的审判。那么现在当我们一提到审判的时候，许多人就不喜欢听啊。我记得是我五月多吧，听到这个志成牧师讲到，我不晓得志成自己记得不记得，他们告诉我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人很会传福音，带了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有人就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只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不要讲罪。志成记得不记得？啊，还记得，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传的话，那是整全的福音吗？如果我们这样传的话，那进到教会里面的人是真正信了耶稣吗？这是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说，让他们先进来了再说，进来了之后再把罪的严肃性来告诉他们。那么这样讲也许也不能说是绝对的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不碰这一个罪的问题。我们能够讲爱，但是什么才是爱呢？好，那么爱能改变一切，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改变一切呢？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然后底下呢，在原文的顺序说，这就是爱了， 什么叫做爱呢？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我们谈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提到耶稣基督的舍命，不能够不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能够不提到说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这个 John W. Stott 在他所写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就问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深刻的问题：神如果是全能的，神又是全爱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讲一句话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那么麻烦？那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犯罪得罪这位圣洁的神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公义的神、信实的神不能够一句话就算了，必须要付上一个极重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个牺牲，这个就是爱了。所以当我们说爱能改变一切的时候，请记得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人间那种肤浅的理解的爱，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那么所以成为福音，所以审判能够成为福音，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一个审判，使得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才是福音。所以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每一次当教会发生大复兴的时候，都对于人、对于罪有深刻的感受有关系。在1730年代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从 Jonathan Edwards 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是他在康州的一个小城叫做 Anfield， 今天你还可以找到那个城，在91号公路的旁边，你要离开91号公路，然后开个十几分钟，能够到一个好像没有什么显眼的一个小城，在那里的一个小小的礼拜堂， Jonathan Edwards 讲了一篇信息，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神愤怒的手中。新英格兰的大复兴，美国的第一次大觉醒，从那个时候开始，让人认识到罪是何等的得罪神，也让人认识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何等的丰富。山东大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一位宣教士，当时教会里面充满了挂名的基督徒，这个宣教士他碰到人就问一个问题，说弟兄啊你重生了没有，姐妹啊你重生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你有重生之后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吗？就是因着这样，所以使得整个的山东黄县那一带的地方产生了很大的这一个复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在福音的信息里面呢，是一定要有悔改，要有审判的信息，所以审判的信息会变成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所有审判的这一个后果。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得人渔夫这个呼召背后的权柄，在第1章的21节后面开始就显出神的这个权柄。在古今的这个历史上，那么有许许多多出名的这个老师，比方说孔子他有3000个弟子，那么这些3000个弟子为何会跟随他呢？都是出于他们自愿的来跟随他。甚至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所谓许多希腊的这个 sophist， 就是希腊的这些哲学家，希腊的这些有智慧的人，有许多的人呢也跟着他们来学习，甚至也有许多犹太人的这个拉比，那么有许多人跟随他要学习律法。那么这些跟随呢，通通都是学生主动，对不对？那我想我们现在都懂得这个道理，正像我在学校修课的时候呢，我都会跟老师呢要一个什么，要一个课程的一个概要，我也会问老师说你这门课分数是怎么样打的，如果老师说我这门课呢这个考希腊文要考4次， 好，那我就说，哎呦，这个课我现在还能够修吗？都已经忘光了，那修这门课呢，说不定得一个很不好的分数，很丢脸呢，对不对？那么我不晓得最近你有没有看到 Ruggers， 我不是讲 Ruggers 的坏话，我是讲真话啊。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Ruggers 有一门课呢，叫做 Dance Appreciation， 啊，是人家说最容易得到 A 的一门课。结果竟然有一个足球队的队员呢，那门课还不及格，对不对？必须要足球队的教练呢去跟老师讲求情，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及格的分数。这个事情呢，后来被辅导员报告给学校，结果足球队的这个教练呢，怎么样，受到严重的这个警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学生自己主动来选。可是耶稣在这里呢，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呼召，弟兄姐妹，是耶稣主动的呼召。而且呢，在这地方呢，不是学生选老师，是怎么样，是老师选学生。而这个地方老师选学生呢，还非常的有意思。请问在现在有没有老师选学生的例子？当然有老师选学生的例子。我还记得这个 Kissinger 不当美国的这个国务卿之后呢，他到一个大学教书，那么然后呢，哎呀，简直是把教室给挤爆了，很多人都要选他的课。后来 Kissinger 就说，选课的人太多，我没有办法招呼，那么只能够有少部分的人选，那怎么办呢？他要所有的学生交一篇 paper 上来，他根据这个 paper， 他看了成绩最好的也许15个人20个人才能够选他的课。所以万一你能够选上那门课，表示你怎么样，表示你非常非常的有本事，写的 paper 呢能够被季星级呢能够称许，对不对？能季星级能够称许。我听说 Curtis 音乐学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钢琴老师，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也许那个 Shirley 记得，是不是叫什么 Groffman， 是不是？好，那么很多有一些中国学生呢被他教过呢，都成了有名的人，包括郎朗，包括这个王羽佳，然后包括呢这个张旭成，那都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可是假定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我去 Curtis 见 Groffman， 说我虽然今年已经65岁了，我想要开始学钢琴，你想他会不会让我跟他学？啊，交多少学费他大概都不会收我，对不对？他没有时间浪费在我这个65岁才想要学钢琴的人的这个人身上，对不对？所以呢，老师选学生也是怎么样呢？也是选最好的学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耶稣选我们是选什么人？耶稣选我们就是选普通人。所以被耶稣选上是什么？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特权，神竟然选上了我们，这是多么让我们觉得稀奇跟感恩的一件事情。好多年之前，有一个湖北来的大学生跑到南京的金陵大学去念书，在他念书的时候就相信了耶稣，他也很有一些恩赐。学校的老师就告诉他说，在江苏的铜井镇，那么有一个教会没有人讲道，你愿不愿意去讲道？这个金陵大学的学生就答应了，然后他就去那个教会讲道，然后呢，去讲道之前跟讲道之后，就在那个教会的长老的家里面休息。然后后来呢，那个长老有一个女儿是南京的明德女中毕业，我们昨天如果看过《踏光而行》就晓得这也是蔡淑娟所念的学校。所以等到这位大学生金陵大学毕业，明德女中毕业的那个长老的女儿也是高中毕业，然后两个人就怎么样，就顺理成章的就结婚了。好，那么结了婚之后呢，那他们生了几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得了这个肺病，那么年纪很大了都还没嫁出去，对不起哈，我这样讲。那么然后呢，后来他们介绍她认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一个肺病的专科医生。后来局势变了，这个医生要到台湾去，就请求说要带着这个女儿走。那么这 这一个做爸爸的就说，你如果不受洗，我不让你带我的女儿走。所以这一位男生就半推半就的，就这么受了洗，就信了耶稣。我在讲谁的故事呢？我在讲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故事。好，我在讲我爸爸妈妈的故事。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每一次我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想起说，我们家信主到我已经是第几代？ 已经是第四代，这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到了我的儿子女儿是第五代，到我现在的外孙女是第六代，你知道吗？这是神拣选的恩典。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在这里被神呼召，都有神拣选的恩典。如果你是第一代的话，感谢赞美主，要从你开始，神要得着近前的后裔，你会成为你这个家族里面 第一个信主的人是成为神祝福你这个家的这一个开始。所以呢，不是我们选神是怎么样呢？是神拣选了我们。那么而且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彼得跟安德烈已经先跟过耶稣，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没有继续再跟随，现在 是耶稣在主动的把他们找回来，神他有拣选的恩典，神他也有拣选的权威。今天我们很多人继续在主里面，是因为耶稣有一个不放手的一个恩典。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人是来罗格教会聚会很久，好久没有来，今天第一次你回来，你为什么会回来？请记得， 神有一个不放手的一个恩典。我们最近也请一个姐妹来统计，在若哥所有受洗的人，有一些现在好像已经离开了，但是我真的相信，如果是真正信主的人，神有不放手的恩典。最后，我们的将来在哪里？当耶稣说，我将要使你做得人渔夫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但是美好的将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世界上所有的好处都是暂时，通通都会过去。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别人借着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见到耶稣，这是神可以给我们这一生 最大的一个祝福。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的今生有限，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竟然无意义做的事情，在永恒里有价值。我在 AT&T 一个同事有一天非常的生气，他说他以前的论文的这个老板退休了，然后呢，他的一个学妹打电话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他把所有他学生的博士论文通通扔到垃圾箱里面去了，包括你那本在内。 所以那个同事很生气，说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他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他这个论文要好好收着，竟然丢到垃圾桶里去。最起码呢，寄还给我，我保存就是了。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最后呢，都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带人信主，一个灵魂不是进了垃圾桶，是进了哪里？是进到永恒里去。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好。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所以在将来能够有价值、能够有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成为得人的渔夫。让我们既然领受了福音，就传讲一个全备的福音。 让我们明白，我们既然传讲这一个全备的福音，那么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你赐福于别人的管道。也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所以成为福音，是因为你已经付上了那一个最高的一个代价。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